场景。我们知道天主教的教皇，他有一个头衔叫 Vicar of Christ， 那么这个头衔是中世纪，就是差不多七世纪一直到十四世纪那个时候罗马教廷开始的。那他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代表啊，基督的代表，因为他们认为神在地上的国度就是教会，当然教皇或者是教宗就是这位基督的代表，他来代表基督来治理在地上神的国度。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天主教是当时的国教，所以教会呢同时也影响政治，影响力之大国王他要需要教皇的这个高丽才能够上任。可是我们如果看教会历史，教会最黑暗的那段时期就是在中世纪包括这个十字军的东征等等一些教会的腐败，他们用的基督的之名进行杀戮，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当然我们基督教也相信地上的教会的确是神国的彰显，但是问题在于教会彰显到底要彰显什么呢？难道是一个宗教和政治上的强势吗？有一位朋友他是没有信主的他就抱怨说，他说他的嫂子信主之后，家人每天都要被传福音，而且呢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跟着听，甚至因着他的极力劝阻，他们家人甚至都不可以去祭拜祖先这种强势的做法是否恰当？那么教会被主耶稣呼召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彰显，那么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是一位柔和谦卑的主，那么教会也是一样要彰显这位柔和谦卑的耶稣我们教会是神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透过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2:1-11，我们一同在学习在温习这个谦卑虚己的功课经文在荧幕上面，如果你们有圣经也可以一起读，我们就同声来读好不好？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谦卑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语，这个时代的人崇尚自信、自立、自我标榜、自我推销谦卑好像没有市场，谦卑好像是在自找死路如果我们有人去工作去面试，我们就会有这种说法就是你没有你要说有，你有一分要说几分，我说十分，有人说12分，这样才能找到工作，必须要把自己推销出去。可是我们的圣经里神的话却强调谦卑是智慧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我们需要对谦卑有个正确的认识今天我就是这段经文来讲三点，一个就是谦卑的必要性，另外谦卑到底是什么谦卑的要素，另外一个就是谦卑和虚己。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谦卑本身这个品格它并不是一个个人性的品质不是一个个人性的品质，它是一个在集体当中互动中所表现的一个品格。换句话说，你不会跟你自己说，你说我不行你行我不行你行，不会这么说的，你只会在人群当中在人与人之间来表现这样一个品格 那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那么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称作是团契fellowship， 团契。那么一个团契在主内的相交，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这个 fellowship， 那么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我们知道有爱，如果没有爱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属灵的家。那么教会是神的家，是爱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用爱心彼此侍奉，彼此关怀。可是圣经所说的这个爱呢，它并非人所说的爱啊，这个爱是以谦卑为基础的啊。这边有一句话就是说啊，你若是没有谦卑的话，你并不能真正去爱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啊，这里没有谦卑的成分在里面。我们设想一对恋人，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可以甜言蜜语说很多啊，说我爱你啊，我爱你。可是他们如果为一件小事情发生争执，彼此不让，男方说明明是我对你错，女方又反驳说你这人真是不可理喻，怎么是你对呢？明明是我对你错啊。这样的话，他们因着无法啊真正在对方面前谦卑，争吵就升级，所有的甜言蜜语就化为乌有啊，顷刻就不见了。所以谦卑是一个爱的一个基础。那么在腓立比书的2章1到4节，这里就表达这样一个意思，谦卑和爱是不可分的。那么保罗在第一节说啊，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里都是一些有些动词啊，劝慰、安慰、交通、怜悯，讲的就是在团契里面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啊，彼此关怀、彼此担当的一个行动。那讲的是教会的团契生活。但是我们看第二节啊，第二节他往上说啊，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们知道基督徒都是不同的个体啊，我们心思意念在哪里是需要相同呢？那保罗接着在第三节就讲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他说只要存心谦卑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看到第三节的重点就讲到是谦卑，所以一样的心思意念，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操练谦卑的功课。第四节保罗又回到爱啊，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啊，讲的是一种爱。所以这里面说来很多都是谦卑和爱的关系啊，谦卑是爱的基础啊，谦卑是一个和睦大家庭、和睦团契的基石，爱和谦卑是不可分的。只有当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才能真正从神那里领受神的爱，而不是自己肉体所表现的那种爱在饭桌上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把菜夹到我碗里面。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俗，主人招待客人一定要非常的热心把最好的他认为最好的菜放到你的碗里面这的确是一种爱心也是一个美意。可是我想在给别人夹菜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想一想，这个菜对方是否真的爱吃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一个中国人是原来我的上司，请美国同事吃饭去中餐馆，他点了一道菜是凉拌蜗牛肉，他觉得非常好吃啊，他说你一定要试一试，他对这个美国朋友说你一定要试一试。美国朋友一看说你这个是不是在吃眼球呢，看把他吓坏了。我想爱是为他人着想啊，你即使你认为这是一桩非常好的事，应该考虑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谦卑要带来真爱谦卑才能带来真爱，否则只是从肉体血气里面的热心，不是真正的爱心。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他当这个姐妹用强势去传福音，用强势去拦阻别人遵从他的习俗文化传统的时候，这种热心热心只是一个外在的热心是在血气中行事。的确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找机会与慕道朋友与家人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这种强势的方法，我们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不拜偶像，我们不去随从这样的世俗，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一个人能够接受主耶稣，能够弃绝偶像， 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做主门徒的就要学会如何配合圣灵的工作啊，来谦卑在神面前等候神的机会。好，这是第一点啊。我想谦卑不仅是和睦团契啊的一个基石，是爱的基石，谦卑而且也是教会各样事工的基石。在教会的各样服事当中，谦卑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品格。我曾经问过一位牧师啊，他找同工的原则，他告诉我说，找同工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谦卑，没有谦卑，再能干，他也不愿意啊，把他使他作为同工。事实上，越是有恩赐啊，能力越强的同工，越需要有谦卑的品格。那么，谦卑就好像一个容器，啊，你的恩赐和能力就好比是水，你的容器越大，装的水才能越多啊。中国的俗话啊，“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个谦卑的人，他就可以在一个群体当中善用自己的恩赐和能力。没有谦卑的品格，那么恩赐和能力就成为自我标榜，自我荣耀。他的侍奉不是在荣耀神，不是在侍奉神，而是在侍奉自己。我们知道圣经中讲到一个例子啊，神的众天使当中，撒旦啊本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位，可是他却选择骄傲，他不去敬拜啊，去侍奉那独一的真神。结果他从一位美丽的有能力的天使就堕落成一位可怕的魔鬼，而且与神和神的子民为敌。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和教训。如果我们不谦卑啊，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血气去侍奉的话，我们就是在走撒旦的老路啊，让撒旦占据我们的心啊，这是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圣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而是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位一位同工，也是曾经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人。他圣经读得很熟啊，信主之后也是非常热心传福音。他甚至有一度参加去读神学院，边工作边读神学院，读了一年。可是他在谦卑上面就是做的我认为是不讨主喜悦了。他曾经在一个美国教会参加他们的聚会，他非常热心。他就和他们同工一同参与这个爱主同心，就是阿瓦纳的侍奉。可是在侍奉当中做了一阵子他就不做了，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阿瓦纳在浪费孩子们的时间他认为小孩子背经文不认真不理解，他们只是为了奖品去背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么后来他就 与当地的教会的这个同工去沟通，沟通之后同工没有听他的意见不同意他的想法，那么他就一家就退出这间教会先是退出这个侍奉。那么过了没多久，他慢慢觉得教会的牧师讲道他也没有什么得着，他慢慢教会也就不去了。那么目前就处于一个信仰完全游离的状态。我看到他们觉得是十分可惜，因为他们是有恩赐有热心，可是因为缺少了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无法谦卑下来，他无法跟别人一起同工一起侍奉，没办法发挥神给他的恩赐去来荣耀神，去来侍奉神的教会。我想谦卑对于教会团契小组家庭侍奉都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谦卑呢？我想我先看一下什么不是谦卑啊。首先，谦卑不是这个自高。那么自高的人把自己摆在高位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总觉得自己的计划和策略是最好的。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例子，他们希望别人夸奖他们。那么保罗在2:3讲到，凡事不可结党。那么结党这个词的和合本的翻译不是，我认为不是特别准确。那么原文这个词的意思，结党这个词的意思是因为自私而带来的纷争因为自私而带来的纷争，或者是因为自私对的执着，对自己的想法特别执着而带来的纷争。所以当我们这样把这个翻译放进去之后呢，就是凡事不可因自私的执着而产生纷争在教会施工当中，之所以争吵，常常是有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特别的执着，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我们真的是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高。哪里有纷争，哪里没有谦卑， 哪里有纷争，哪里就是有魔鬼的作为啊！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不要小看啊这个纷争。大家有些不同意见啊，有些争论其实是很正常的。可是我们要杜绝，特别是教会的同工当中，要杜绝把不同的意见上升到吵闹。如果纷争到了这个地步，那么我们的心就不是圣灵掌权，而是顺服自己的肉体，顺服自己的情欲，而是不断的给魔鬼留地步，让魔鬼来破坏教会的合一。这是我们要杜绝的。魔鬼的诡计就是之一就是制造纷争，制造扰乱，破坏人与人的关系，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再强调，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满足。所以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谦卑虽然我们有不同意见，但这个不影响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不影响我们在爱里面合一。那么我们靠主的恩典，一心一意的荣耀神就让主的心意得到满足。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师母产生争执吵架，开始争论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吵过架，特别是夫妻吵过架的人都知道吵架双方一旦进入状态是很难停住的，是很容易上瘾，嗓门会越来越大，动作也会越来越大。但是感谢神，我觉得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有神的恩典。我想我们可能每次经历不一样，但是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正准备提高音量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我突然就圣灵就提醒我，他说，我不是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吗？你为什么要用言语彼此伤害对方呢？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是要破坏我们的关系。我被神这么一敲打就马上醒悟过来就闭嘴。我想这个最容易就是闭嘴冷静下来。我想神的恩典真的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信主的人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了，而是上帝的恩典借着他的话语提醒我们，而且借着圣灵提醒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天性里是没有这个谦卑有自私自高自大等等，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的礼物是主耶稣是神的话，给我们的礼物是圣灵，是他自己，他把整个人都给了我们，他天天与我们同行。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学一些理论学一些思想，而是说我们学了之后我们能用出来，也是因为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自己天天与我们同行，担负我们的重担。我们只要愿意顺服他，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做不断的更新变化的工作，就使我们可以除去自高的这个毒根，种下谦卑的种子，而且结出圣灵的义果。而且就是谦卑不是自高。那么其次呢，谦卑也不是自卑，谦卑也不是自卑。如果我什么事情都是让着别人，如果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那么这个不叫谦卑这个叫自卑。因为你不能说反正我不如他们，好比说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反正我不如他们，吵不过他们，让他们自说自话吧这个我自己要自己一个人要清静这个不叫谦卑这个是自卑自卑的结果呢，就是把自己隔离在一个空间当中在这个空间里头呢，没有人和你去争，你不用与任何人商量，在这个空间里呢，你自己就是老大。所以我说谦卑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骄傲，因为他想要绝对的控制权到一个团体当中他就没失去了这个绝对的控制权，于是他干脆退回到自我的一个空间里面，在那里他可以做主做王。所以我们讲到谦卑是团体性的这样一个品格，而自卑呢是个人性的。自卑的人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根本原因是他要控制权，他需要一个安全感，所以他必须要退到自己认为安全的空间里面去他专注于自己如何在凡事上都居首位。他害怕真正谦卑的人呢，他其实不怕失去控制权的。真正的谦卑，他可以在一个团体里面与人自由的分享自己的意见，不怕受到伤害，可以很透明敞开的去讨论事情。因为谦卑的人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当人降卑之后，当人自己降卑之后， 就没有人能够把他真正打倒，因为他已经在低位了，别人的拳头打不到他啊。这就是谦卑的力量。在圣经里啊，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是扫罗。我们看到圣经讲到啊，为了神为了确立扫罗做王，他做了好几件事情啊。先是鼓励他啊，差先知撒母耳啊，用油去膏他。先知也奉神的名啊，告诉他说他已经被立，被耶和华选立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么最后你看到扫罗曾经被圣灵感动啊，说预言。最后扫罗在百姓面前透过致谦的方式啊，抽出来啊，就是扫罗啊是神所立的王。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在哪里，他藏起来了，他藏起来了，别人找不到他。最后呢，是神亲自说扫罗他藏在一个器具里面才被找出来。我们看到未登王位的扫罗，他是一个自卑的人，他这个不是谦卑，他自己不愿意出来，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这个不是谦卑。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啊，看到扫罗的一生，我们观察到他为什么后来变得越来越骄傲，越来越容易发怒。有人就说好像扫罗是后面晚节不保，好像越来越不好，以前还不错，但实际上我认为他其实变化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他以前的这个自卑呢，我前面讲过是一种变相的骄傲，是躲起来的骄傲。当他真正有了权力在一个国家当国王的时候，成为一国之君，他不需要躲起来，他的骄傲就彰显在台面上，因为从一开始他没有真正的谦卑。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啊，这是 C.S. 路易斯说的，鲁伊斯说的，他说真正的谦卑不是轻看自己，真正的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而是少去想自己啊。真正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而是少去想自己。当我们不去轻看自己，而是按照神的眼光看得合乎中道，一心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少去计较思考个人得失，这个就是谦卑了。谦卑不是自高啊，谦卑也不是自卑。那么谦卑是什么呢？真正的谦卑需要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谦卑首先是看自己看为神的仆人啊，上帝的仆人。谦卑是常常看到别人的优点啊，别人的长处。那么我们作为蒙恩的罪人，习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没有一个真正的谦卑，如果一个没有接受主，那更是无法在神面前谦卑。一个人没有相信神，他的生命没有以神的道、神的话做参照点，他也没办法谦卑啊。谦卑的人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人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骄傲。所以有很多慕道朋友问我说，为什么我还算是一个好人呢？同事也夸我，各方面都不错，家庭也算美满，为什么我不信主，这个罪怎么这么大呢？但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在神面前降服的心，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骄傲。因为当我们不认这宇宙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时候，那他的骄傲实在是不得了。所以为什么他的审判这么严重，因为不信主为什么就下地狱呢？是因为你最基本的连这个国的国王、连宇宙的主宰都不认识所以我们看到安德烈·穆雷是一个基督教作家，也是宣教士，是牧师。他有一本书是谦卑是一个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他提到一句话，他说谦卑是完全的依靠神，是被造物的首要责任，也是最高美德，是其他所有美德的根。谦卑的人在于认清上帝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而且这个认知不只是知识层面、头脑层面的，是在生活当中不断活出来的认知，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表明自己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对于基督徒，我想我们有一个方面就特别能够反映我们对谦卑的认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祷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所爱的人生病了，好比说他是得了癌症，而且医生诊断说是晚期的癌症，那么你和我会如何为他祷告呢？我想我们一般的反应是求神医治求神医治他，这个也是最自然也是应该做的祷告。 可是如果我们每天每次所有的祷告都是求神医治，没有任何别的内容，那么这个祷告就不是一个在谦卑里的祷告。我们需要学习谦卑啊，学习知道合神心意的祷告一定是个谦卑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基于对神的认识，上帝是掌管宇宙、掌管生命的主，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的寿命啊是由上帝来决定的，而且他知道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事情，他是最有智慧的，他的安排也是最美好的。而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我们常常用有限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我们渴求神迹，我们希望神能够彻底医治所有得病的，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和好友。但是谦卑就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他患重病如此之重，是不是可能神要接他回天家了？是不是神要让他结束地上的劳苦，结束地上的生命呢？所以在两难之间，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有限，因为我们见过，实在见过一些基督徒因为家人没有得到医治就离开主的，这样的人我们也见过。当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相信上帝是位掌权作王的主，相信他有他的旨意，他可能医治，也可能选择将这个人接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保罗，他就是一个这样的榜样。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被下在罗马的监狱里，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死情况如何，而弟兄姐妹们却一直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得到释放。可是他怎么说的呢？他在一章的腓立比书1:21-24，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保罗他并没有切切的祈求他被释放出去，他说我不知道他该挑选什么，我说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我想我们无论是自己患病或者家人患病，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在主面前一方面可以求医治，另外我们更是要感恩啊，操练凡事谢恩。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就相信上帝有他旨意，有他的安排，因为他是一位满有怜悯慈爱的神。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等候神自己做他要做的事情，因为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存心谦卑就必须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就在神面前是一个卑微的仆人。我想我们还除了对自己以外，还要对别人有个清楚的认识，就是要常常看到别人的优点。圣经是这样讲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里的看绝对不是前面所说的自卑啊，不是自我贬低，而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的长处，特别是我想我们比较能力比较强、比较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不足。神造我们是公平的，他不会把所有的恩赐和能力、优点都给一个人，他不希望我们人变得太骄傲，他要我们学习谦卑，要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家庭里头学会彼此配搭。而反过来说呢，如果你可能在某方面比较弱，但是你也不要说自己什么都不行啊，教会的事我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不会做，我不能做啊。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神他一定会把一些能力和恩赐给所有的人，而且要知道在别人的眼中特别是在弟兄姐妹的眼里面他爱你你有你的长处，你有你的宝贵之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用。我们之所以可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精心设计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设计，这个形象特别是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心思、意念、情感，这灵魂的部分这个形象是人独有的，是动物所没有。我们按照主的形象所造，我们就彼此认同对方欣赏对方这个成为我们欣赏对方的基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位很有名的残疾人这边是叫 Nick Vichick 中文翻译成胡哲，他是一个演讲的布道家，也 写了好几本啊励志的书。他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里，我们知道他生下来就几乎没有四肢，只有他的两个小脚像那个鸭掌一样。他曾经自我形象十分的低落啊，一度有这个自杀的倾向，但是后来神的恩典带领他，他会游泳，会写字，被神使用啊，到世界各地去布道，去鼓励人。很多人因着他的激励呢，就放弃自杀的念头啊，奋发图强，信靠主。那么神也赐给他一个美丽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我们要感谢神特别的安排啊，因着他这样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情况，身体状况，神特别使用他，反而是荣耀神啊，大大为主做工。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其实还没有残疾啊，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和恩赐，而且我们被神放在同一个家当中，在教会里头啊，我们成为一家人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每个家人，在座的每一位，每个家人都是神给这个教会的礼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跟随啊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看别人啊，求神怜悯我们，因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啊，特别是我自己，很容易变得像这个法利赛人啊，喜欢看人家的弱点，看人家的缺点，而且甚至把别人的缺点和弱点放大。真是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他提到一对人啊，是哥里党人，他们是法利赛人。保罗说他们是犬类啊，保罗说他们是犬类。他们看到外邦人归主啊，他们不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救恩临到外邦人而欣喜而高兴快乐，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是这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他要他们去死守摩西律法啊，他们没有看到外邦人和他们一样都是神所造的，都是有神的形象啊所造的，而且是要按照神的形象得以救赎。神就是我们，让我们更新变化，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我们首先想到他是和我们一样，都是在神啊，在神的手中，是被神所造，有神的形象。不管他有没有残疾，不管他有多少的缺点，我们首先想到的他是和我一样啊，都是神所造的，按照基督形象所造。我们看他身上所特有的那些特点和优点，不是轻看他，不是贬低他。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找到了一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他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那么这位妇人，我们想到如果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怎么说他呢？我们很可能说他，我们可以，其实这是个事实了，他是有生活作风问题啊，这是大陆的说法，生活作风问题。他有过五个男人，而且当时与他同居的还不是他的丈夫。如果这样的一位人啊，一位姊妹来到教会，来到我们当中，你和我会怎么看他呢？你和我是否是像这些哥里党人、法利赛人一样去评判他，说他是个罪人，还是像主耶稣一样啊？主耶稣看到他是神所爱的一位，是神所要救赎的一位，所以主耶稣就引导他啊，认识他是弥赛亚。而且我们看到这位姐妹啊，信主之后，他马上就去啊传福音，马上就带更多的人来见耶稣。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会看到人的优点。耶稣看到他不是他的罪，而是看到他的这个潜能，怎么样能够被主得到之后为主所用啊，成为荣耀神的一位。所以我想我们真是要学习这个功课，不仅是要接纳我们弟兄姊妹，而且更多的学会去欣赏弟兄姐妹的优点。我们不是包容罪，我们对罪是很清楚的，神是圣洁的神，但是我们要努力的学会如何用恩典、用谦卑去接纳和我们一同领受救恩的人。我自己在 ACT 教会侍奉已经超过四年了。那么我们知道磐石教会是 ACT 的姐妹教会，是食堂出去的教会。其实从人员来看呢，我们这两个教会都很类似，基本上是由在奥斯汀工作的家庭所组成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高学历的，有硕士甚至是博士。我们看到神祝福我们这两间教会，教会当中有很多恩赐能力都很强的弟兄姐妹们，靠着主的恩典一直是忠心的来侍奉神， 侍奉他的教会。我看到你们，我就非常感恩，因为我在想，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牧师，完全是神的恩典啊，自己在各方面的恩赐和能力都是平平啊，信心和爱心也十分的不足。但是感谢神，牧者不足的弟兄姐妹们就补足啊，彼此配搭。看到这样一幅美的图画啊，教会当中还有一些是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特别有需要的家庭。看到他们，我也十分的感恩，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信心是非常的令人羡慕。他们即使身体软弱，遇到各样的困难，他们并没有被软弱打倒啊，他们还是依然坚持来聚会，坚持来尽他们的信仰，坚持去仰望主，没有埋怨，反而是因着他们的身体软弱，他们更加敢于和勇于为主耶稣做见证，证明神福音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和家庭里彰显啊！这是为你们啊各位感谢赞美主。我们同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可夸的单单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个人真的是需要看到每一位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的优点，甚至慕道朋友，他们也有很多的优点是我们去欣赏的。我们一同在主面前就谦卑彼此谦卑，一同来侍奉主。主耶稣是我们谦卑的榜样，主的谦卑圣经上说是虚己，虚己是指的倒空自己放弃那本来属于你的，放弃那本来你应得的。虚己是谦卑的极致。我们前面提到，谦卑的人是既不自高也不自卑，而是按照神的旨意看自己看得合宜，看别人也看得合宜。在神面前，我们成为卑微的仆人在弟兄姐妹面前，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优点长处，欣赏他们一起的配搭。可是虚己呢？虚己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甘心放弃，甘心放弃我们一切的权利和自由，成为众人的奴仆，甚至成为罪人的奴仆。那么主耶稣基督2000年，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贵为神子，是完全的神，他没有任何缺乏，他并不需要吃饭，他也不需要睡觉，他不会累，他也不需要受制于任何人。可是我们看到他来到人间，他放弃了自己的这些能力，完全的虚己。所以你看到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从妇人而生。我就在想，主耶稣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进尿布，是否也会尿床，他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哇哇哭，跟我们一样，他需要妈妈喂奶，他会累，会渴，会饿，他也需要睡觉休息。这不是因为耶稣是一个常人，而是耶稣因着顺服父神的旨意，他存心顺服，谦卑舍己虚己，完全倒空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取了奴仆的形象。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他甘心乐意虚己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父神是何等爱我们世上的人，他知道只有当他顺服神，完全的虚己，走上十字架，才能是把救恩带给你我。他就是这样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虚己，是谦卑的一个最高境界，是爱的一个最高境界。耶稣基督为你我做了，做到谦卑，做到一般的谦卑，我们可能只需要克己克服自己的一些毛病，但是虚己呢，就是要完全的牺牲自己，奉献自己，做众人的奴仆。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宣教室里面，摩拉维亚弟兄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在18世纪初兴起普世宣教大潮的这样一批第一批的基督新教的这样一个教会。他们教会的平信徒就是平信徒，不是指牧师是平信徒，和海外宣教士的比例是60:1，也就是说60个会众当中就有一位是海外宣教的。所以说磐石应该至少有一位，按照他们这个比例而当时其他的教会呢，都是5000:1，就是5000个会众当中有一位是在海外宣教的。那这些平信徒呢，都是代职宣教， 这个运动的领袖呢，就是这位啊，这个雕像，他叫森辛多夫伯爵。这位伯爵是来自于德国的名门望族，他自小信主，因为家境好，他也是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可是有一次，他看到在博物馆，他看到一幅画，就这幅画，是主耶稣的画啊，画的名字是看呐，这人。那画中主耶稣头戴荆棘冠冕，画中有一行字，他写道。我已经为你舍了一切，你为我舍了什么？我已经为你舍了一切，你为我舍了什么？他说，看完之后就大为感动，他就决心要为主可以丢下一切，倒空自己。后来这个摩拉维亚的弟兄们因着逼迫的缘故，来到他的德国的庄园，他们就一起来追求主，圣灵充满他们，要有很多复兴的工作。那么神呢，也把这个宣教的意向给了这个教会。他们的宣教士呢，专门去那些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我们现在就说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就是说未得之民。有一次在聚会当中，在下面那个图可能看不太清楚啊。聚会当中，有两个弟兄，他们决定回应讲员的呼召，他们要顺服主去加勒比海啊。他们在德国他们要去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做宣教士。去传福音给当地的奴隶，可是他们如果是一般的途径，别人不给他签证，他过不去，无法过去，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甘愿的自己卖身，成为奴隶。他们自己卖身成为奴隶，登上那个开往那边的奴隶的那个船，他们为了传福音给那里的人，他们走的时候就没有计划要回来，所以当这个。船离开港口的时候，离开德国港口的时候，他们就挥动手臂向亲友告别，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就是永别。他们大声说：“他说愿神羔羊接受他苦难的报答，愿神羔羊接受他苦难的报答。”这两位摩拉维亚的弟兄呢，就是这样回应主耶稣倒空自己的呼召。有一位华人牧师他在北美读书，跟你我一样后来信主，后来呢，他受神的感动就被呼召出来做牧师，牧会多年，深受教会的弟兄姐妹爱戴。后来呢，他领受了神的呼召，要去海外做宣教士。他和师母已经做了决定，准备去，可是他们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他们的女儿还在读中学。我们知道这是个孩子是不愿意走的他朋友都在这边，他千万个不愿意离开美国，跟牧师师母就在这里有争执。那么牧师师母呢就为这件事祷告，希望神能够给他们很清楚的带领了，也希望神能够帮助女儿能明白神的旨意。结果有一天呢，女儿就突然大哭着来见牧师，牧师看到她这样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问他说：“孩子怎么这样子？”女儿就哭着说：“她说爸爸，我同意和你们一起去宣教工厂。”爸爸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转变。女儿就边哭她边说：“她说爸爸，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离开那美好的天家，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就开始流泪。我怎么能留在这里不走呢？我们搬家只是换一个地方。”跟主耶稣比，这算不了什么，这算不了什么。他们就这样一家就离开美国到了海外去做宣教，开始宣教的生涯。有人也问我，我们家很多孩子，我们家有8个孩子，然后可能有人知道我们家老九就2月底就出生了。很多人就问我们说，你们家有这么多人，哪一位将来要做传道人呢？哪一位要被主呼召出来做宣教士呢？我想神的呼召只有神自己知道，神的呼召只有神自己知道。可是我想我做父亲的，我心里已经预备好了，如果有一天主耶稣带领他们，我愿意，我也祷告，让他们每一个都为主完全奉献，无论是做传道人还是做宣教士，主使用他们，我求主使用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主耶稣的。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他们如果有一天回应神的呼召，将自己完全倒空，去服侍主去服侍这个世界，那是他们的荣耀，那是他们的荣耀是主验证他们，使用他们来荣耀 主耶稣的名。我想我们属于主耶稣的教会啊，磐石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教皇，但是我们是基督的代表。我们就只有一条路，就是走主耶稣自己走过的道路，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谦卑虚己，成为神的仆人。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常常立志，哦，就愿意做这样一个谦卑虚己荣耀基督的仆人。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神羔羊配得，因为神羔羊配得，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为你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竟然来到人间，完全的谦卑虚己，倒空自己，毅然地走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把命舍了。求神常常帮助我们反省啊，帮助我们去思考这十字架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让我们只是坐在原地不愿意改变，这个恩典而是呼召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完全倒空自己的人，成为一个承接使命的人，成为一个真正明白什么是永生的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不死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你已经给了我们，你甚愿我们可以活出来，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主的爱不断激励我们，成为陶主喜悦的儿女。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和祷告。这样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